信仰追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摸索，一起来寻求怎么样的一条属灵的道路，怎么样的一个识别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以至于说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或者是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你都能够不断地追求神。所以说这样的聚会里几个重点就是我记得去年的重点是生命的磨练的，所以去年聚会大家在一起讲的时候，我讲说在整个的生命成长过程里面经历了很多神的作为和磨练的。今年是讲这个基督有经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在生活的人生的各个阶段，在教会的服侍和自己工作当中遇到各样的激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仍然靠着主不断的往前走这样。 OK， 那我在那边也有一些服侍，那大会叫我分享的是怎么样从带子到天子所以这个题目给了我很多的开启。本身从题目里面，因为我们去看北美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话都是带子的。 OK， 有些虽然好像没有说是社会上是讲的这种工作的这种职位，这个上班，但是其实在家里面要做家庭里面的服侍，包括带孩子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的。所以，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神也给我很大一个启发，就是说怎么样从一个带子的身份认识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天子，我把天子翻译成 heavenly vocation。所以我在那边有一些分享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在一起能够共同的来追求这么一个聚会。然后在那聚会里面，在开始的时候，有位弟兄他分享，他讲到说他最近神让他一直在思考与神同行这四个字这样他就总结出三点出来。他说第一点呢，这个就说人一定要行啊，就是人一定要走路，不能停在那不动，特别是有激流的时候，你不动的话就会冲走。OK， 这是他这一个很大的体会，所以以至于他常常在看自己的生活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去行出来的一个人。OK， 然后第二点他讲到就是说他是看到说在基督徒信徒的生活的成长里面，同行是神心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他看到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属灵生活成长里面，神一个定义和一个很终极的一个心意，就是说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同行就是说神在我们周围总是放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放了各种的环境，鼓励我们能够共同的往前走。然后呢，第三点他讲到就是说呢，他不仅是我们自己是一个行出来的人，不仅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同行的人呢，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是希望是与神同行的人。不是就自己走或者是跟一撮人就不知道走哪去了。OK，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的启发因为也是看到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生活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还有看到我们教会在过去神在过去这特别是七八年在我们的很多的带领当中，怎么样也是顺着这样的一个，也是就是这位弟兄所分享的这三个方面，怎么样就是说在神里面行，在神里面同行，而且在神里面是不断的认识他，能够随着他的心意行这样。所以那以至于说我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准备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到第23章的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也帮助我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从21章的开始，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请王健念好。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人。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 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好，谢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在这样美丽主日的早晨，让我们一起在主你面前纪念你，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主餐。然后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恳求圣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带进到你的真理当中，好在我们当中运行，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来真知道你，主要特别帮助我们来思考，耶稣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在操守我们，以至于我们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来学习，来信靠你，来学习，来跟随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寻求和可思考，愿你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段的圣经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唱第一首歌就讲到何撒那，何撒那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那这里面其实我想大家都可能很熟悉，就讲到这其实引用旧约的圣经里面，旧约的先知们预言将来这个弥赛亚拯救来临的时候，他会进入到耶路撒冷城。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驹子这样。那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从第21章开始到第28章，大概实际上就是6天的时间。OK， 第二十章最后一点讲到耶稣的复活。那主要的是剩下的这八章的内容里面，实际上就在讲耶稣最后的6天，就讲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然后他所进行这6天里面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和发生一系列的事情，直到他被钉十字架，第3日复活和升天。OK， 所以。所以我们马太福音过去这9个月的时间应该快将近9个月的时间，一直在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 almost 快就是已经快到结束了这样。那大家都知道说，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这6天之后就被钉死十字架这样。所以那每这4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所以说这实在是看到就是说。神他按照这个旧约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跟应许，他的拯救临到这个不仅是当时以色列人，而且是在万民的这样上面的时候，所以进耶路撒冷城是整个救恩计划展开过程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在这里面特别是这个马太这个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又记载这么一个这引用这旧约这样一节的圣经，实在就是再一次的就是向当时的人宣告，就是说这位要来的救主，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这样一个的角色，而不是按照当时的民所期望的一个骑着高头骏马这么一个角色，他还是一个柔和谦卑，一个温柔骑着驴驹的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个也是耶稣他特定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体现他自己的这么一个角色。OK，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这几次都跟大家反复的在提这一点。那在下面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我想大家可能还没有机会就是都读到这样的圣经，所以我就把这些都打出来了。在从第21章开始一直到第22章结束，记载了我这里面给大家归纳了大概发生了5件的事情。那这5件的事情呢，其实总体来讲就是表达了这个当时犹太人对耶稣的这个反对。OK， 第一件的事情就记载，就是说呢那个时候耶稣他就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这个很多的耶路撒冷城民就是喊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对吧？然后呢，然后耶稣又进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清洁这个圣殿，所以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就是当时的这些领袖们，就看到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呢，就是就对耶稣说，他说你没有听到这些小孩子这么样在称呼你吗？那意思就是说称呼你为这个救主这样，然后就很恼怒。那很恼怒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因为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的观念当中呢。耶稣不是这个救主，那现在小孩子们称耶稣为救主，特别是借着这种何撒那大卫的子孙这样一个背景讲下来呢， 他们就觉得耶稣应该去制止这些小孩子，不能够这么样称呼他。那耶稣就对他回答说呢，说你从婴孩和你们记得在旧约圣经上预言说，从婴孩出来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从耶稣的角度，这些小孩子里面口中所发出来的赞美，正是应验了这个旧约的先知们就已经预言，就是说主在救主来临的时候，他是被称颂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第二件发生的事情就是进到圣殿在教导人的时候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又来对耶稣说呢，他说你是仗什么样的权柄说这些话，做这样的事。OK， 所以就是说他们等于说是第二次又再次来这个挑战耶稣这样。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王杰给大家念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最后一个结尾，他是什么？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些城市这个省份在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这些文士的观念里面都是非常不经验的地方，就像老三老师在美国一样。所以听起来就是说是我记得我们春假的时候出去看一些学校有些他们会介绍说你特地从哪来，你们讲到老三老师 New Mexico，别人都是什么各个大城市这样的，加州什么地方，我认识老三老师。所以在讲第二节的时候，就第二段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是这些其实对圣经对旧约有很多的研究的，而且对是应该来说对圣经也是对旧约圣经有很多认知和了解的人，他们觉得这个耶稣其实从这种背景出来不应该有任何的权柄，但是呢，而且他们也没有给他封什么权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作为这个宗教的领袖和民间的领袖，也没有把这样的权柄封给这个耶稣，但是耶稣确实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言下之意也体现出一个很深的一个瞧不起，很深的一个rejection， 就是给耶稣这样。然后耶稣很有智慧，就回答他说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你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我这没有给大家打出来，他就讲说，你说这个施洗约翰，他当初行的事是谁给他权柄呢？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地上来的？这个文士的这些祭司长们就不敢回答了，因为他们也的确没有去封施洗约翰什么头衔，但施洗约翰却行出来的事情明显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后面这三段里面记载的就是说。这里面圣经里面讲的是开始他们要来陷害耶稣，他第一个陷害呢就是说当时的法利赛人出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群西律党，这西律就是当时的这个罗马统治的这个省长，就等于说是政府跟随政府的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跟随政府的人，两个人就讲勾结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呢，他说哎呀，他们就想陷害耶稣，他就说是我们到底纳税给凯撒到底好不好啊？对不对？可以不可以？那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殖民地，殖民地就要缴税给这个罗马政府。但是呢，这个当时人是非常不愿意缴税，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个税收呢，就压迫这些以色列民。所以说，他就希望耶稣看你怎么回答。你说是应该缴呢？那旁边的人就会很不满，以色列人会很不满，那不应该缴呢？那这西律党人就说：“哎呀，你看这反正你得把他抓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陷害。那第二个陷害呢，就讲到就是说是，就另外一群人呢，撒都该人也被调动起来。撒都该人上次圣台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撒都该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不相信有灵界这回事，也不相信死后复活，所以他就来跟耶稣出难题。他说假想说有一个人娶了个太太，然后他就死了。那个时候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呢，他为了留后呢，他的这个死的这个人的弟弟就应该把他太嫂子娶过来，为他生孩子留后。就在生孩子之前，他弟弟又死了，结果一年七个弟弟都死了。然后呢，他当然就是为了陷害他，所以做这些假设。然后将来。你们不是说复活吗？将来在天上的话，那这个太太是属于谁的呢？里面有七个这个兄弟这样，然后这也是就是说是要去就是撒都该人要故意给耶稣出这个难题呢，要想 像把他拖下水，让他证明说他们讲这些复活啊，讲这些永生，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那耶稣就是教导他们，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真正懂啊神，而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OK， 然后讲到说在天上将来复活之后的身体和复活之后的婚姻的关系，这样。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然后第三个陷害呢，就是法利赛人，这些所有都经过之后，他还是不甘心。这些祭司跟法利祭司跟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呢，就是他们又聚集啊。最后有一个律法师，就是说出来啊，他当时的犹太人律法里面呢，有大概解经家们讲出六七百条这种啊，就是数得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律法。那其中有一些比较重要，里面有一些比较轻微一点，然后。所以常常很多的时候为了这个六七百个律法里面大家都争论不休，所以说呢，那这个律法就来考耶稣，就来故意给他出难题，他说这所有这些里面你认为哪个是最重要的？那因为他希望借着这样的话来挑起纷争啊，因为耶稣如果说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别的怎么办呢？他说那个最重要的，另外的怎么办呢？这样，然后呢，这个耶稣也不客气，就说呢，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大诫命，对吧？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其他爱人如己，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OK， 所以总结的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耶稣那个时候头两三天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呢，他是一直在遭受怎么样？一直在遭受攻击，就是说整个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群全部被调动起来。是吧？这个不管是政治上面的西律党，或者是宗教的这个祭司们，还有这些律法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撒都该人，几乎就是所有这个当时社会里面有头有脸，这么说，就是说有影响力，或者是说做某种形式的带领的这些族群都被调动起来，就给耶稣出难题，就是说反对他的这个弥赛亚的身份，挑起他的这个出身和生平。然后陷害他，用各样的计谋来陷害他。OK， 所以你看他这个涉及的方面很广，讲到信仰和政府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对吧？讲到这个今生和永生的关系，这个是信仰里面非常关键的东西。也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到底应当是什么，怎么样去理解律法。所以你把它总结起来看的话，几乎是每一个层面，他都在向耶稣贴出挑战。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这些都问完了之后，他们耶稣都回答了之后，他们也没办法。然后耶稣很有意思，他耶稣就反手为攻。耶稣来一天说：“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问你的问题好不好？”然后他说：“他当然就没办法了。”然后耶稣他就说呢，他就说：“我给你引一段圣经，就是这个诗篇大概是110篇，我记不太清楚。”他说：“那个时候大卫讲被圣灵感动，说呢主对我主说，这个第一个主是。”God， OK， 对我的 Lord， 就对我的主讲，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他说这个弥赛亚来呢，是不是大卫的子孙？那当然是大卫的子孙。OK， 所以这是大卫的后代。但是为什么大卫那个时候本身说这个要来的这个人呢？已经跟神早先就开始有对话了，所以这表明说这个要来这个弥赛亚，一方面好像是大卫的子孙。但另一方面好像又高于大卫，对吧？而且是先于大卫，所以他怎么，所以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他就说，你们读了这个旧约读了这么久，这么多年，上千年了，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不吭声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想我们作为现代人去读这段圣经，我们明白说这是圣经里面的极大一个真理，一个奥秘，就是讲到说神道成肉身，他一方面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创造者，都属于他，也本于他，但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在世上成为大卫的子孙里面生出来，以至于能够为我们的罪以人的身份实在是比较好。所以这种双重的身份其实旧约里面是有的，但是当事人不理解而已，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一句，他们就自己不吭声了。所以这个在整个第21章到23章这么样下来的时候，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感触非常的深。 一方面也是结合到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的我最近一些经历的事情，我想我把这些都略提一下。在除了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5、6个当时以色列人对耶稣的反对的时候，耶稣讲了3个非常重要的比喻。那今天时间比较紧迫，我就可能就是略提一下，待会我们以后礼拜五跟可以跟大家可以再仔细再去自己去思考。那其中的一个比喻就讲到葡萄园的比喻，他说呢其实跟那时候的生活是经历是非常相关的。他得有个葡萄园，有个园主，葡萄园，然后呢他就去把这葡萄园呢整理好，然后呢盖了一座楼，又有亚酒池，然后呢就租给一个园户，租给一个园户之后呢他就自己去国外，然后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呢到收成的时候呢，园户就差派仆人到那葡萄园去说呢，哎，时候到了，能不能把这个收成要给我？结果呢，这个园户呢就把这仆人抓住了，就把他给打了、杀了，这样，然后又送去仆人呢，又把他打了、杀了。最后这个园主就讲说呢，我把我的儿子也送去，我想既然他们看不起仆人的话，不尊重我仆人，至少我的儿子他会尊重吧。结果他儿子送去了之后呢，结果呢，这个园户一看更来劲了，他说正好。我把你的儿子杀掉呢，这样的话呢，将来我就可以怎么样 take over 这个产业 ，OK。所以因为原主没有继承的话，那我一直就站在这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人来 claim 的话，就成了我的 ，OK。所以他把他儿子就杀了这样的。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说对于这样的缘故，你们会怎么办？”啊，这个当时听的人，他们就说：“哎呀，一定要，他说这些人太可恶了，一定要把那些恶人全部除灭，而且呢，要把葡萄园并租给拿的时候交给这些人。”所以，我想大家读这样的圣经的话，其实读耶稣这个比喻的话，我们现在去读的话就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就是讲到，就是说是这里面讲到家主、葡萄园、园户、仆人跟儿子，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家主就代表父神，葡萄园就是。是吧？天国是神的属地一样，隶属于他的东西，对吧？然后有些缘故，就像是当时所选的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这些领袖们，以色列族在管理 ，OK。然后呢，仆人就是历世历代他们的先知。就是被神所选召出来，到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去，就告诉他们。然后儿子就是讲耶稣，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读圣经觉得非常 amazing， 就是说是耶稣就是简单的这么十几节经文，其实把整本圣经的这个很真实的含义，让当时社会的人就能够去真正去理解它。那我在思考这么一个这个园户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让我抓住我自己的心好，我就跟大家今天就主要就谈这一个部分，就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耶稣，去想象他当时的情形，就是说大家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骑着驴驹就进了城。进了城之后呢，然后就到圣殿里面，然后又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耶稣就在跟他们去讲跟他打比方，一直打比方。但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就这别的比喻我们就不讲。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更多时间来去思考耶稣的话，不知道大家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出来。那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一个非常抓住我的问题，就是说是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的心情，或者说当时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OK， 那因为按照我们常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体会的话呢，从他所遭受的各样的经历来说的话，他其实是从这个礼拜一开始的话呢， 它是一直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被 rejected 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形就是然后呢也周围所有的这个族群都群起要来等于说是要来陷害他。那但是他在面临这些拒绝面临这些 rejection 的时候呢，他反而一直在去跟他们讲这些比喻。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很值得我去寻味，就是说当我们去思考神在这个最后这几天这种非常 critical 的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到底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最终是走上十字架。OK， 那我记得在我们的上班的时候，我记得前些年在我上班的时候的工作场合也有一些很让我痛心的这种就很受伤害的经历了。那以至于说呢，就是说像我们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我觉得被你同事瞧不起。OK， 那我有机会，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经历过有过这样一些经历这样。然后另外一些有些时候也甚至让我更觉得伤痛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被弟兄姐妹瞧不起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OK， 我自己是有过，那我也知道，我也觉察到，我也能够感受到有些弟兄姐妹是经历这么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在我们教甚至在弟兄姐妹之间，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很深的感觉被瞧不起被拒绝这样。那另外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属灵追求过程里面，我们也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好像被神拒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像有些时候特别是我有机会去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很深的分享的时候，他们感到就是在一些非常关键的事情上面，还非常重大的一些事情上面，他们也觉得在很认真的寻求神，但是怎么到后来所寻求出来的结果，或者所寻求事情所发生所出现的答案，就是说不是答案，就是说所展现出来最后的现实吧，就跟我们心中这样的很大的祈求跟盼望是完全反过来。那我以至于说我们完全的觉得非常的，一方面觉得 confused， 觉得非常的混淆，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里面开始有一种觉得就是被拒绝的这么样一种的。就很强烈的感受。那我顺便的讲一个题外话，就是说我很多的时候我发觉，特别是看到我自己当我感觉被拒绝或者说被不被接纳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后来明白在相当多的时候其实是恶者在我里面像装了一个放大器一样，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一个很小的一个被拒绝的一个信号进来，但是就是 amplifier 把它放大，然后就可能变成十倍百倍，然后我一下觉得说怎么就很受伤害的。那那个不是耶稣在这地方所经历的，就是说就是不是说恶者在他里面故意把小事放大所展现出来的，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瞧不起被拒绝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些时候不管是同事或者甚至从弟兄姐妹，或者是从感觉从神那边就是感受到被拒绝被 reject，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老我里面的这样的缺乏和被恶者利用之后所放大出来，所以这是一点就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要常常识别。那以至于说是包括耶稣他到后来大家还记得他上了十字架之后，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讲的就是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怎么样离弃我。所以说耶稣所经历的 rejection 所拒绝是实实在在的拒绝，就是说是不是说他自己里面受了恶者的引诱或者是自己里面老我的罪性以至于说产生出来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这一点上是提醒大家。 但是我们所遭受拒绝这么一个现状，不管是从同事，甚至从弟兄姐妹，甚至我们有些时候觉得从神那边过来，啊，在我们里面都会产生一个很深的、很深刻的影响。第二点，我在思考这个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寻味，就是说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跟随耶稣的人并不是很多 ，OK， 啊，特别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这个非常非常紧迫的这个时期啊，非常有名的例子就会变成彼得三个人。OK， 所以以至于说是，如果耶稣放眼望去的话，或者说想象说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OK， 在断气之前，他放眼看下去，底下这个咬牙牙的到处都是人，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愿意好像是跟随他的人？这有些时候是就是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实在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怎么应对。我记得从几年前开始，就有人就对我讲说，他说，你会有你这种样子，就是说我不会笑话你。我讲这个话不是说要夸大我自己怎么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只是在讲，就是说是，可能从几年前开始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也让我产生很多的思考。就是说是可能到最近还有人也对我这样讲，说他说你会这样，没有人跟随你，就不是跟随啊，没有人就是想要去笑话你啊，没有人羡慕你，没有人愿意去笑话你。所以说我开始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当然是不应该笑话，我应该去笑话基督嘛，对吧？所以我为什么好笑话？但是后来我发觉，就是说是原来他这个话里面有别的含义在，跟大家不要误解，我不是在这里面要标榜我自己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在思考一个我们属灵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决定走哪条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04年还是03年忘记了，是方小师长老到我们这边来拜春季特会，04年，然后这个我们他就是礼拜天晚上也住在这边，礼拜一我们就回纽约啊，我正好也要去平时开会，我们就买了同一天的票，礼拜一一起飞。结果飞机就误点了，就是没有接上下一班班机，结果我们在Denver就等等待了8个小时，从早上10点钟就待到傍晚，忘记几点了。然后，所以那我是很高兴 ，OK， 这个世界级讲员要8个小时跟我在一起，那我就问吧。所以他当然也是就是事业也是很成功 ，OK， 然后呢他的这个他们的教会也是很大。所以我就差不多8个小时跟他谈了很多，所以我有时候在思考，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我愿意去效法谁？这个问题其实很直接。如果我们觉得好像效法耶稣太遥远，或者觉得高不可及的话，其实，在我们身边里面，有一些人是可以去，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效法。所以，那他就给我有很大的触动。还有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几个礼拜前，这个吴立峰牧师过世，90岁，服侍主70年。我有幸见过他一次。那一年，这个我们弟兄6个人开车去 Houston，OK，、okay， 那讲员就是吴立峰牧师，很有意思。那天他礼拜五晚上很辛苦来讲完道之后，我们在大厅里面跟他一起有交流，讲了讲，我肚子饿，哎呀。所以说他吃过绿不错的面包，那然后前几天老戴跟我分享，他正好去加州民工啊什么，然后他们那边教会就是说这个给他有追思礼拜，在加州里他建立过一个教会，在那边追思礼拜，所以他也正好有机会去参加。他说他是第二次建立绿公司，但第一次建的时候他还活着，第二次建立的时候他就被遗弃在那边。他就在整个追思礼拜上面，就很多人的分享的见证，他自己觉得非常受激励，就是说是，而是看到一个神的仆人的生活，对吧？所以回到这个耶稣这样的时候，他在最后这个礼拜，等于说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来说，他知道说自己马上要上十字架，而且是极其受煎熬的一段的一个礼拜，然后在这个最煎熬的这个时候呢。旁边就是啪啪啪一直再去攻击他 ，OK， 然后他周围的人呢反而好像走越来越远，直到后来三不认他 ，OK， 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让我们 让我也是有很多思考，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人生的路上，我到底是在跟随谁？是不是有一个 model 我愿意去效法？是不是羡慕一个生活我愿意去做？这是也是让我很觉得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 real。我们礼拜五在吃饭的时候啊，我跟常明夫妇啊，我就坐在一桌上，我跟他讲说，我说你们是女儿呢，教会有很多人帮你照顾，你们是儿子呢，就不见得了。神也很有意思，最近好像都是儿子是吧？昌宇是不是也是个儿子？然后安迪他们也是个儿子。当然我是跟他们开玩笑，但是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十几年，实在是看到很多很多小孩子出生，然后看到他们长大。然后很快，可能我跟老戴开玩笑，他们就空巢了。Okay? 我们教会第一个空巢，可能就在中间他们家嘛。然后马上老戴他们也是空巢，再过几年是谁我就不讲了。但是这个，所以说这我心理上算说，我们这15年的话，如果3年一代，3年一批博之后，已经有5代了。如果再来个10年、20年、30年 ，OK。再30年的话，就再有10代，这个小孩子一代一代的更新，那就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跟一个牧师分享，他很痛苦，他跟我讲说，我也是条汉子。这个是个男牧师啊，我也是条汉子，就说好像就被绑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就是处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很多事情好像就是说是按照周围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一种有效的一种生活，一种追求，一种服侍。那我到底在这边干什么 ？OK？ 那以至于说，甚至我们在考虑如何服侍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怎么样花我们的时间，怎么样花我们的精力，怎么样花我们的钱财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变得非常的实际了。OK？ Am I wasting my time？ Am I wasting my life？ 甚至。所以说，那我觉得耶稣可能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有类似于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因为周围人也其实也是在问他说，跟随你人多了，跟随你人少了，你为什么不多做神迹？你为什么少做神迹？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说这个话，在这个时候不做这个事 ？OK， 大家都是有不断的这样的疑问向他提出来。我这么讲，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那。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这非常实际，不管说是在夫妻之间也是，我如果继续好像说要按神的真理跟原则来管理我的生活，管理我的思想，管理我的口舌，管理我的行为，我是在浪费时间。 OK， 如果我的配偶没有任何改变的话，或者是我如果在跟弟兄姐妹之间共同服侍的过程里面，我愿意按照神的这个原则来操作的时候，但对方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可能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的话，那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那我是不是要继续跟他继续做下去呢 ？OK， 还是我就干脆拔脚就走了呢 ？OK， 我也是个，就是我也是个汉子，对吧？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某棵树上吊死呢？讲的难听一点，所以说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我不是我 ，OK， 这个很多就是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活追求，在家庭家人之间，在服侍的帮助他人之上，这是一些非常其实也是非常根本性的一些的挣扎跟疑惑。另外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段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9节，大概的意思没有时间跟大家念，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呢。神在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是完全按照人的身份在生活。我这句话再提一遍，就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完全按照人子的身份在生活。那我们会说不对啊，他怎么能够行动的神迹？他怎么说好像知道事先有些事情会发生？我自己的理解都不见得正确，就是说是因为他跟父神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所以他敢讲说为父原为一 ，OK。所以说圣灵父神是可以借着圣灵向他启示各样的事情的，父神也可以借着圣灵赐给他各样的能力去行使神迹，但是他的完全的操作 不管是衣食住行，不管是理念，不管是他最后他所受难的身份，是按照人子进去。因为我觉得我是这么样去认知，是因为我就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说的是为我们尝了死味。 OK， 否则我不觉得他能够真正的代替我。 OK， 而且呢我觉得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就使得就是说完全说成为可能，我们能够去学习说是效法。如果说是他已跟我不仅是以人子的身份，还有别的这样的能力在里面的时候啊，那我们不能够设计那样的能力的话，那我们是永远做不到。但是耶稣却是啊，完全按照人子的身份，但是是借着这个父神和圣灵能力，那他为我们开辟了这条路的话呢，也让我们知道说是可以。所以我就在思考，就是耶稣的动力从哪来？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值得思考。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思考，就我们的动力从哪？我刚才提到两个礼拜前我去那边聚会，然后事后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坐在一起分享，哎，很多人就问出这个问题出来，他说你的动力从哪来？ OK， 那我前两天过去两个礼拜回到我们教会之后，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借着别的一些场合，他其实在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和追求动力到底从哪来。所以我记得在过去这些年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对我帮助和影响很大的就是常常问这个问题，我说主啊，你的动力到底从哪里？ OK， 大家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发觉当我去常常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我就有动力了。我把我这句话再讲一遍，就是说我觉得我开始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三号一直在我这里面，所以我就常常去问这个问题，我说啊，你的这个动力到底从哪 ？OK， 啊，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说是从天上来，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不太满足这个答案，我相信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但是我希望能够明白到底这一步一步是怎么接起来，就是天上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接到这个耶稣身上来的。Okay， 那我就希望说是当我去明白这个接法的时候呢，以至于说哎，说不定我也可以到成都有经历这样。所以以至于我开始并不明白这些道理，以至于说但是当我去神就带我去常常思想耶稣的时候呢，哎，我就发觉说很奇妙的一个 product 啊，很奇妙的一个后果，是不是？结果和后果有点难听了，是吧？很奇妙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越去想的越有动力。我也不见得去求动力，因为我去想的时候，我开始并没有说是我要动力。OK， 有些时候我真是不想要这个动力。OK， 我但是呢，圣灵只是说你去想耶稣就好。OK， 而我发觉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越去思考它，然后你就发觉这个很自然的一个动力就稍稍做到你里面。就不见得我要去求什么，我有时候就像我刚才提的，不见得真的想去求什么，但是当我去思考耶稣的时候啊，我里面就是三号就开始有动力。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就很有效的方法，就鼓励大家就是说是你啊，处在某种情形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你不想要动力 it's OK， 但是你如果去就是说求神帮助你去思考耶稣的话呢，神给不给你动力，他自己会去成就。第二个，我觉得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呢，就是常常去这个认和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教会过去这七八年的发展下来呢，我想最近跟弟兄姐妹在交流里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教会这个人口架构在改变。以前的话大家都年轻有为，就小伙子，然后一起姑妈， OK 啊，充满朝气。那然后慢慢这十年或者十几年下来呢，开始就是说出现different age groups 年龄层对吧？这个小孩子还是继续有不断的有新的小孩子出来，然后就从零岁到十七八岁，然后呢，这个 postdoc 族群late twenties 二十多岁还在，那就说还是不断有新的这个二十多岁的，当然他们也都在，但是还是不断有二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呢，又有三十几岁，又有四十几岁，又有五十几岁。所以说，然后我们教会整个的这个年龄段就拉得很长，现在从零岁到八十岁，再多有没有八十岁？七十多岁了。所以就是从零，就是就拉得很长 ，OK。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就是说是我们教会需要就更不一样了。但是所以说，如果大体的分的话呢，可能小孩子们需要，年轻人需要这些博士后或者是刚毕业的这些族群，他们可能想。关心的还是小孩子啊，工作啊，家庭啊这样的。那可能再大一点的话，这个可能现在想的就是说，我以后要干什么？不是以后要干什么，就是说是小孩子的这个占据你精力跟时间已经减少之后，我每天跟配偶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吗？还是说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不知道哪一天可以请慧馨跟赖同庆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在家要干什么？后面就是说是。所以这个族群或者是你信主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二十多年的，也可能信主只有两个月的或者这样，那二十多年的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是怎么样看待他今后的人生 ？OK， 所以说那这个，所以我觉得在过去这十几年的生活里面，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也是从某种角度说，时时的不断的成为我。动力的来源呢，就是我常常想这些问题，就是说，神，你在这个阶段，你到底要带领我做什么，带领我和我家做什么，带领我们教会做什么，然后呢，剩下的问题，我觉得寻求清楚之后，剩下的问题是我自己是不是要去顺服的。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属于不惑的这个年代的人的话，那神在你身上到底是个什么带领？你自己愿不愿意就勇敢地迈出去，就是顺服他，然后去做啊？在我们当中，这个是这怎么说来着？而立之前的还没有立的这些人吧？那神在你们这个身上这样的带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去顺服他？我觉得我相信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也不奢求说我讲一句话，所有的族群都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知跟寻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断的有动力。否则年轻一代基本上觉得说，我也不去寻求，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过我的日子。那老一批的基督徒就是说，我现在 everything is set， OK， 我所有都到位了， OK， 屋子也登科了，然后的这个门票也拿到了。那我下面能做什么也就有限了，反正就付之东流了这样的。那这其实都不是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一个非常非常应当有的待遇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最常常给我很多的动力，就是说神借着很多很多的环境和人让我能够看到他在我身上的爱我想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经历我们春假的时候我们一家我们有两个孩子去这个去西岸，然后我们有机会去看我们老二的干爹他们一家，有个女孩很漂亮，然后这个很可爱，然后我们去看，然后我们一抱他他就哭了 OK， 所以这个然后呢他就晚上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他拿出一个CD case， OK， 他说这是刘同牧师，他们在圣约和联合聚会，他说这是刘同牧师最近的这个一个弟兄会，我一看上面写黄金五十，我心里想说，哎呀，你实在是这个太辛劳了，我多少岁你都搞不清楚啊，怎么是黄金五十呢？我说我离五十还至少还差一段年纪嘛，然后你理解错了，他说这个五十不是说你五十岁，他五十应该这么理解，他说头二十年已经过去了，我 我想这个是对的，我还比过正好二十年，我九零年来都下来。他说，然后你再看将来的三十年，所以是这个黄金五十。啊，我说那你自己讲对了，我说我非常高兴。然后我回来就是也去有机会以后我可以放到这边特别是给弟兄可以去听一听这个，不管你是黄金三十也好，黄金七十也好，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为什么大教会的牧师他们高瞻远瞩，他们在提出这些问题是吧？那我们这些小教会小萝卜头，从某种角度说，好像也在神也带领我们，也在看到这样一个现象，然后也在 pose 提出同样的问题，然后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吧。我相信是有神不仅是在各个地方各个人里面的带领，是在整个华人的族群。里面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心意的带领，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这上下加 plus minus one 这种神在我们当中在过去二十年的一个工作已经做成了一些事情，在今后的三十年的工作我们到底应当是干什么。那我觉得这种大的目标大的方向大的环境的一个认领，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有相当相当根本性的带领，所以以至于说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圣灵联合的神和全心全方位的一个心意和洪流当中才能够往前走。所以总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虽然很仓促我想也请大家回去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什么 drive 你的动力从哪里来，神的动力从哪里来，以至于说我相信当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当我们去真正认真去面对我们自己生活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是带出他的心意和恩典。我们一起有个接受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一段宝贵的圣经今天又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要帮助我们在将来的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来思考，主要思考你是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你是怎样面对你每天的生活。你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也领受一心一意的领受父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父神却按照他的应许把你升为至高，以至于今天你坐在神的右边等着仇敌做你的脚凳。亲爱的主，你为我们所开辟的这条道路，你呼召我们都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也愿意归向你，求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来认识，帮助我们来顺服，以至于我们也走在这样的道上，跟随你的脚步行，就像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应许的一样，你必带领你的众弟兄们进入你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每一家愿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这样的祈求和赞美，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可以。接下来好像是有午餐。